现在网上啊，有各种各样的黑，什么地域黑呀、性别黑呀，还有那种特愿意给自己偶像招黑那种黑粉。所以网上你要看到这些黑呀、有时候看他们的一些言论的，你都能气死，你很生气。你比方说有的那个微博公众号啊，他经常曝光一些事儿，说这个什么地铁里头啊，嗑瓜子儿啊，扔一地呀、什么拖鞋呀、那脚还有味儿怎么着的。你看他这个曝光不文明现象吧，没啥。你要看下面的评论没法看。怎么呢？有人马上就评论，哎呀，这种没素质的都是外地人。接着就有人跟着就骂，外地人咋了？外地人跑你祖坟了？我看你本地人素质才低呢。接着下面就分成两派，骂那个难听啊，就整个这个评论平台上简直就一片肮脏的口水。就双方呢几乎把所有能想到恶毒的词汇在那里都骂出来了，这弄得网络上是乌烟瘴气。那么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有的人呢一看对方在那骂，其实人家骂的呢也不一定就是你，但你自己自我站队，对号入座，你凭啥骂我们呢？他想的不是我，是我们，觉得你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那我就得回骂，我就跟你对着来。就看你那种，当然有很多人在网上发布一些有这个贬损性质的那些很恶意的言论，很多人看着受不了，于是互相之间吵架骂人，骂来骂去呢，你把别人恶心了，把自己恶心够呛。那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呢经常说的，说有捡钱的，有捡东西，没见着捡骂的。人家没有指名道姓骂你，你说你上来还这嘴干嘛？把自己恶心够呛，还生气。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可没有正义感了。他说的话明显是恶意的，不对啊，我就看不惯这种出言不逊的，我就得跟他对着嘴，我就得收拾他。其实我告诉你，这话恰恰说明你情商低。为啥呢？那个人要跟猪啊在一块摔跤，他要摔十分钟往上，你能分得清谁是人谁是猪吗？何况呢，你跟一个傻子在那干仗，他极容易把你啊拉低到他那水平，然后再用他傻子丰富的经验打败你。我这话不知您听没听明白。就是应对网上这种恶意的黑的现象，咱们捡啥别捡骂。有的人说，那你说真碰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我就忍了，而且对方确实就欠骂，我该怎么办？好，咱们这期就说说针对这种捡啥别捡骂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情商充满智慧的去应对。首先咱们得说，喜欢捡这个骂的，愿意应战的，这些人都是哪类人？准确说是内心特别敏感的人。就对方说到我了，我马上沾火就着，这很正常。还有没有说到你，你自己往那想，他说谁呢？借此所骂呢？想了一会儿，这不是说我的吗？来气了。就他能展开丰富的联想，把这事跟自己联系到一块儿，这就是一些内心世界非常敏感的人。咱们举个例子啊，《红楼梦》里头林黛玉就是一个内心世界特别敏感的人，别人说什么他都能想象到是骂自己损自个儿，甭管别人是有意无意的，他都能往自己这儿来。你看《红楼梦》第22回里有这么个情节，说这个薛宝钗啊，进了贾府，到了15岁这时候呢，贾母一琢磨说，反正最近也没啥热闹事儿，给这宝钗过过生日吧。那贾府过生日能干嘛呢？无非就请些唱戏的戏子到这儿来表演表演，大伙听听戏，吃点好的，年轻人在一块乐呵乐呵，就开个大 party。 但没想到就是这么很欢乐热闹的一个 party， 就是因为一句两句话，这林黛玉也就对号入座了。但是内心敏感的人是最好对号入座的。怎么个情况呢？唱戏的时候，这贾母啊就发现戏台上俩小孩，戏班子带过来的，一小女孩10岁，一小男孩9岁。哎呦，这俩小孩长得就漂亮，哎，那金童玉女，粉妆玉琢似的，在一块特好看。这贾母一高兴，赏着俩孩子银子。这时候有人就张嘴问了一句，说你看这小丫头长得像谁？大伙再仔细一看呢，这小丫头长得好看，像谁？像林黛玉。 可是呢，大伙也都知道这林黛玉这脾气挺酸，你看哪句话说不对惹她不高兴，没人说。这时候史湘云冒出一句，我看着像黛玉姐姐。当然他这话呀半真半假，好像挺耿直挺莽撞，我就把话说出来了。其实这话呢，湘云一直跟黛玉关系不对，张嘴说出来呢含着一层含义。什么含义呢？黛玉啊像戏子，因为唱戏的过去下九流，七分八点九吹手啊，下九流，说白了跟这妓女什么都一行。你说谁是戏子，在大户人家那是侮辱人的。哎，这孩子像黛玉姐姐。这话其实呢你分怎么听，你要是没心思听无所谓开玩笑，你要有心的一听觉得这话是讽刺的。那么这时候黛玉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大 party 弄得不太痛快，大伙都心里不舒服。那其实这个事儿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黛玉不该对号入座往这想，酸酸的琢磨啊，你们讽刺我是戏子，我寄人篱下本来有委屈，你们谁还看不上我，这么一说这个宝玉哥哥也看不上我。其实啊他有点想多了。你看为什么老祖宗贾母呢赏这俩孩子银呢？其实啊他也看出来这小姑娘啊像黛玉。哎，不自个儿外孙子吗，他心里也喜欢啊。再一个跟这小孩成双配对的，一想我这边还有个孙子宝玉呢，这将来金童玉女的，老祖宗也琢磨看年轻人这喜事，他心里也舒坦。所以其实这是爱屋及乌，没有别的意思。你就是史湘云有这恶意，老祖宗没这恶意，你冲着老太太在这儿也不该发着脾气往这想。而且史湘云跟老太太地位能比吗？你在乎他干嘛呀？可黛玉这时候太敏感，这小心眼受不了了，对号入座了，就觉得人家是讽刺他。其实像这样的这种内心敏感型的人不少，你比方说这个有的时候在报纸上网络上你看某新闻说某某某人这个诈骗被抓出来，完了警察抓了他不承认，他跟警察犟，我说你这是弄啥嘞？你听啊，河南人报道，些河南人有些河南籍就不痛快了，你这报道什么意思啊？抓这个骗子说祖籍是河南的啊，你这说我们河南人好诈骗呢，这还了得？在网上就发表一些言论表示来气，代表说哪个地方打仗了给人打坏了，警察抓他，这人不服气，你干啥，你干啥抓我呀？他说一听东北的，有些东北人一听就不愿意了，你报道什么意思啊？打仗斗殴的把人打坏了，东北人说我们东北人野蛮呗啊，说我们东北都没解放呗，很多人就心里不痛快了，由此大打口水仗。这就什么呢？这就非常典型的对号入座心理，这人家没说到你的，你说你这直接接过来你干嘛，这不就跟捡骂一样吗？所以咱们不要做那种啊内心世界特敏感的人，什么事一听就对号入座。有人说那咱就没心没肺，我跟大伙说要真想做到没心没肺挺难。为什么呢？你看咱们每个人呢总强调我跟谁都不像，我就是我，我活出自我的风采。有人唱张国荣那歌，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其实这话就是说说，你也就是自己装一装，你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我这话是假的。马克思说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人在社会要扮演多个角色，那边你丈母娘的女婿，老婆婆的儿子，大姨大姨子的妹夫，小姨子的姐夫，大姑姐的弟弟，小叔子的哥哥，你是上级的下级，又是下级上级，就你要扮演多重社会角色。那说不定网上有种言论或者哪儿说个什么事儿，就说到了你要扮演的这种社会角色，而且说的又尖酸刻薄，一下子扎到你心里头去了，你听着不顺耳了，难受了，腾这火就起来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而且我告诉大家，这种对号入座啊不全是坏事，如果你这火起来了跟对方撕上来，弄得人不人猪不猪的，那这是坏事，把自己恶心了。但如果你就这事想着对号入座，哎呀我是不是也有这毛病啊，如果你要能这么对号入座，那倒不是件坏事，这倒变成了一个自我反省的非常好的过程。你看这种对号入座自我反省也有些生动的例子，咱们很多朋友看过《天龙八部》， 乾隆八部里呢，这个乔峰是个悲剧人物。最大的悲剧呢，他一辈子就爱上过一个女人阿朱，还自己亲手把阿朱给杀了，这成了他一辈子绕不过去一个坎儿。那么他为什么把阿朱杀了呢？是因为阿朱啊替他生身父亲段正淳，哎，去跟乔峰约会去，乔峰就认为这段正淳呢是杀自个儿爸爸那个带头大哥，结果一掌误杀了阿朱。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误会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黑的对号入座造成的。说这怎么还跟对号入座有关呢？这是对号入座比较敏感引发的一种悲剧呢？你看咱从头说，这乔峰呢，后来我们知道叫萧峰，他爸爸叫萧远山，是契丹国的武功高手。当年两口子带孩子从契丹那边来大宋过雁门关的时候，结果被这个慕容博造谣，希望挑起大宋跟契丹打仗，他大燕国好复兴，所以在江湖上造谣说这个萧远山啊，契丹的武功高手来少林寺要连头带抢把齐哈尔的绝技都带走，灭亡大宋。结果弄得江湖这些好汉呢，在大头大哥就少林寺后来的方丈玄慈带领之下到雁门关阻击，这双方才有一场大战。一场大战呢，弄得小萧峰那是家破人亡。所以后来呢，萧峰到大了呢，一点点知道这个真相蛛丝马迹啊，这个丐帮也有人整他，把这事挑出来。所以他就想呢探究当年的真相。结果在探究过程当中有意思了，他是找着哪个证人，哪个证人就死。这当然这是他爸爸背后萧远山复仇的结果，他不知道啊。到最后查来查去呢，知道真相呢就是丐帮副帮主马大元他老婆康敏，马夫人康敏。这康敏呢其实是个心如蛇蝎的这么个女人。这细节咱就不说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情节。找到这康敏呢，康敏就告诉他说，带头大哥是谁呀？害你爸爸仇人呢，是大理国的王爷段正淳，就段誉他爸爸啊，镇南王段正淳。这个萧峰啊不傻，知道康敏嘴里没实话，那我得问你啊，我不能你说谁就是谁啊。所以呢他跟这段正淳见面，质问这段正淳，说你当年是不是做了一件大亏心事，缺德的事，你让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没了爹妈，孤苦伶仃。他这话呢说的是呢，你是不是那带头大哥，你误信江湖传言，你把我父母给害死了，弄得我小时候没爹没娘了，孤苦伶仃。他这话问出来啊，义正辞严，段正淳误会了。怎么呢？他对号入座了，他非常敏感，他一听这事儿，我这当年干缺德事儿，弄得孩子孤苦伶仃。哎呀，可不是，为啥？段正淳风流成性，走到哪儿都得找一个漂亮女人，跟人好一阵，人也生孩子了，他拍拍屁股走人了。说白了，他一听这个呢，联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些渣男行径，你琢磨琢磨，他于心有愧呀、啊，心里不舒坦呢。一想这。他这真是说我呢，也确实我那时候你说让不少女人怀孕了，生了孩子我就走了，你说我这不渣男吗？生下那小孩多可怜，孤苦伶仃，打小就没了爹了。人萧峰说你让这孩子没爹没娘孤苦伶仃，他先听到这没爹了就想着，可不是吗？你想着阿紫阿朱这姐俩，阮星竹俩孩子，那不就是从小没爹吗？包括那个钟灵啊穆婉清啊，钟灵是俏钥匙干宝宝的孩子，穆婉清那个是修了刀秦红棉的孩子，那不都是光有娘没爹吗？结果段正淳因为自己当年确实干了这些缺德事，他很敏感，一下就联系到一块，马上反省，确实啊，乔帮主，我当年确实干了这些事儿，我现在追悔莫及，他认了。结果萧峰误会了，你看你自个儿都承认了，你说你当年干件错事，让一个孩子没爹没娘，这不就我吗？你那错事不就把我爹妈害死了吗？所以怒火中烧，这才造成什么呢？阿朱心里想，自己爱的人跟自己爹是仇人，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亲情，没办法，得了，阿朱精于易容术，化妆成这个段正淳模样去跟乔峰见面去，结果乔峰怒火中烧，也没看清楚，一掌就把打死了，酿成悲剧。说白了，这事悲剧是什么造成的？段正淳对号入座造成的，他愿意往那想，往那靠，得出这么个结论了。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悲剧，但是对号入座呢，能看出段正淳呢是自我反省的， 他知道自己这事儿当年轻薄无情，做的不对。说白了，感情世界，你给人弄怀孕有孩子，完了没负责任，没尽到父亲的义务，这是他知道反省。应该说，知道反省不是件坏事。因为我举个例子吧，我是东北人。你在网上，你或者在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东北人啊，这个素质不好啊，那个什么的，好动手啊，怎么的？有人说东北人呢，也是假仗义，怎么着？说些难听的，说好像挺豪爽，不是那么回事，而且还野蛮，容易动手，容易给人带来一些危害，翻脸不认人等等。尤其东北人好虚荣，爱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那么听到这些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我来气啊，你们凭什么说我们东北人？我就想，人家很多人这么说，说的对不对？咱一琢磨呢，东北人还真有这现象，说大话值小钱儿啊，朋友假仗义，一拍胸脯，这事我办了，回头找不着人了。他请你吃饭挺热情，回头你不请他，那就八路祖宗可能就骂出来，而且好虚荣。要有15万呢，得借5万块钱买个20万车开，把所有钱搁身上买身貂，一摸兜比脸都干净。死要面子活受罪，有没有这现象？确实有。而且我作为东北人，我从小在东北长大，我身上也有这些毛病，就是或动或轻的事儿。那咱听人说这不好是吧？咱自己也反省，咱琢磨琢磨，今后是不是咱也，就少干一点这些事儿。尽量把这个缺点呢，咱想都克服了难，但是收一收，别那么虚荣啊！跟人待人接物什么的，尽可能得维持东北人豪爽大方的形象，不要这个表面上那样，心里头算计。所以我觉得能躲就躲，能改就改。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态度。就说我们知道啊，自我反省。我说的这有的朋友不爱听，说老连你说那个就不对，怎么不对？凭啥呀？他说。我要么就忍着不吱声，要么我还得对号入座自我反省。那有的是他说的有道理，行，老梁你这么说，说有的人家也没指名道姓，人家说一种现象，我没必要减骂，我躲着。还有一种情况，人说的可能就对了，那我就对号入座，我好好研究研究我自己。可是有的人说那东西他来气，他就是不讲道理，就是个地狱黑，要说那些就恶心人，像这样的人他就欠骂，难道我不该骂他，我不该跺脚跟他干吗？好。如果你真碰到这样纯粹黑人，他就是欠骂的，他就诚心挑事儿的，他说的都不对的，怎么办呢？咱们也完全没有必要跟他对着干，把自己拉低到他那个档次，怎么办？咱们用非常正常的方式来回击他。我举个例子啊，美国黑人运动有一个领袖叫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呢，生在美国20世纪初。那个时候美国黑人的地位非常低下，他不光是存在种族歧视，就在这种歧视之下呢，黑人你比方说坐公交车不给白人让座都能判你2年刑，你这哪说理去？所以那个时候美国黑人有相当多的黑人自暴自弃，说反正你说我们素质低，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排挤我们，那好，那我也不好好干活了，我就抢劫，我就犯罪。所以当时美国黑人的犯罪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黑人犯罪率高，社会歧视黑人，越歧视黑人犯罪率越高，黑人犯罪率越高越被歧视，他就形成恶性循环。马丁路德金呢，看到这种情况呢，他没有就说跟这种歧视黑人现象我对着骂，也没有说我就忍了不吱声，他就想到这种情况是个死结，不能继续下去。他就从呢黑人妇女坐公交车没给白人让座被判2年刑，从这儿入手。他首先呢以身作则，说我要好好干工作，我也号召我身边的黑人，你们要努力工作，不要成为社会负担，不要违法犯罪。另外一个，他直接带领黑人兄弟游行示威抗议。抗议什么呢？你凭什么把这个黑人妇女没给白人让座你判2年刑？你美国宪法怎么写的？自由平等博爱，你的平等意识哪儿了？你因为种族歧视你把黑人判刑，人就没给白人让座，这符合美国宪法吗？这分明是违宪呢，我到法院告你去。所以坚持不懈地利用手里的法律武器来上诉，然后带领着黑人兄弟示威游行抗议，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样不形成尖锐的对抗。所以在马丁路德金坚持不懈努力之下，这个黑人的种族歧视得到了美国全社会的重视，最后种族歧视在美国 成了政治正确唾弃的一个层面的东西。而且谁要如果实行种族歧视的话，那么分明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个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美国社会，它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所以我说你看马丁路德金这种方法，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对头，比较准的抓住了反击各种黑的一个灵丹妙药。就我自己努力让你们在我这儿找不到什么纰漏，然后呢我通过正当的理由反驳你。你搁到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儿，其实也完全你能做到。比方有人说那这80后90后我办事不靠谱，那好，那你就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你让周围看看我们这个年轻人办事靠谱不靠谱，不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有人说那穷地方来的人更贪财爱小，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办事落落大方，不该我贪不该我占的我碰都不碰。有人说你这个人心眼小啊，哪哪地方人心眼小就容易干出那些小算计事。好，那我在单位里行事比较大方，心胸开阔，什么事不跟别人一般见识。如果你都做到这些了，好，有朝一日有人说那哪哪地方人就那样啊，那不行啊，那素质低啊，不用你说，不用你跟他怼，你身边的同事朋友站出来，你这说的可不对啊，我们单位就有一个谁谁谁谁，人家可不像你说那样，那人家也是那地方人，人怎么了？所以你别这个带有地域偏见，说白了那好人坏人哪个地方都有，你不能这么以偏概全，你别是老落到猪身上，光看人家黑看不着自个儿黑。你看你身边自然有人站出来替你说话，你就不需要站出来跟那个黑互相之间怼，就没那个必要了。那这样他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说捡啥别捡吧，你别把自己降低到跟那些黑一个水准当中。还是我说那话，人跟猪要滚到一块摔跤，摔十分钟之后你分不清谁是人谁是猪，咱们不能干那种猪身上的蠢事儿。